铁三轮今天先说了几关，就已经快看完了，我们还没看见什么出新课程在里边呢。啊，他就是把他们周围的状况啊，应该怎么看这些事情啊，跟他们讲，对不对？你讲到自己的榜样啊，让我们一同遭遇的事情啊，讲到我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做工，我对你们的存心态度是什么啊？是什么叫如同母亲，好像父亲啊？然后我怎么样劝勉安慰嘱咐啊？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你们行事对得起那照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事。这就没有说你们要做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也没有说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对不对？他好像不是一开头就要跟他们讲这个事情，那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你真的是发现了，他们就是要那些老百姓呢，就好好的你在本地能够把见证做好。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个往外面跑呢，都是主特别差派的，像保罗他们这些人去往外面跑。但是当地的基督徒就是要在当地有好见证。对不对？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接下来还会有犹太人的苦害啊！这些犹太人呢，你们不要听他的啊，也不要怕他们呐、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些人他们自己不要救恩的那些，不让外邦人得救啊。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在这方面，所以我就很想跟你们见面。但是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嘛。你看，这已经2章都讲完，都没讲到什么。然后他说，这时候他已经到了雅典了嘛，就是独自等在雅典。所以呢，怎么办呢？他就很聪明了，他就打发我们的兄弟，其实我们的小兄弟，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先去啊。我们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这句话，我们可能不太晓得啊。但实际上，你现在在美国，你要是被教会案例，就是案例成 Ministry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就这么简单啊。这个我们所说的案例，那就看你怎么翻了。有的人翻牧师，有的人翻传道，有的人翻传福音的，还不管你怎么翻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他形容年轻的提摩太，虽然年纪很轻，可他一直是我们的同工，你们也都认识他了，对不对？表示提摩太这个小伙子表现不错的，那我不能再忍他独自留在雅典啊。那这个细节在使徒行传没有记得很清楚，显然他有一些细节路加没有全记下来，就打发我们的兄弟去哪里呢？去回到，就等于潜伏回去帖撒罗尼迦。那为什么派他呢？啊，多加为什么派他不派别人呢？怎么不派希拉呢？他怎么自己去呢？对吧？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被人家打的嘛，他们被人家赶的。他们两个是大目标啊，保罗、希拉大目标，谁是小目标？提摩太是小目标。所以他们遭遇各样的患难，提摩太从来没被联络啊。这下就轮到这个小兵立大功了，不受人注意嘛。他年纪轻轻的一个，对吧？可能还不到20岁呢，他一个娃娃脸，他就回去了，没人注意他。因为你看前面从腓立比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一直都没有讲到提摩太被他们跟他们一起被压迫。那你看保罗做工很活的，那这个时候对提摩太来讲也是一次冒险犯难。那你说提摩太年纪这么轻？可以教导他们吗？可以，这刚信主的，这个基本的福音很简单的嘛，并不难的，对不对？那也就看出来，其实没什么太多的讲究。他主要的目的呢，是不要你们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他怎么造就弟兄姐妹了。他从开头就不是跟他们讲。信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他从一开头就知道，受患难是命定的，而且这个患难他可以告诉你说从哪里来。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那这个话在国内也可以应用啊，对不对？你知道这是党不准聚会嘛，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那你要是那你自己要决定了，他不准的那个东西是这么重要吗？假如不是这么用到，不是这么重要，你不要去。扒老虎胡子嘛，我们自己聚会，我们就小规模的聚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对不对？读读圣经，交通交通，谁管你啊？但你一定要到礼拜天，大家排排坐，还挂个十字架，那当然就麻烦了。 那当时保罗并没这个打算，并没有这样讲究，当时就完全是犹太人知道说，哎呀，你把我们的羊偷走了，然后你弄一些外邦人在那传这个耶稣基督，你们这是邪教，搅乱天下的，就来逼迫。那果然他们这些人都受联络。那这个时候保罗就很担心了，对不对？他独自等在雅典，他对这个教会的动脉以及会发生什么情况，他掌握的相当的清楚。那你说是不是很难掌握？也不是。那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罗马人在压迫他们？罗马人根本不管他们，都是犹太人在欺负他们。那保罗太不放心了，就打发人去啊！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果这个打发人去就是只是打发提摩太，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这个所说的诱惑人是指的什么而言的？啊，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嗯。
诶，我没想过，我觉得是不是那种就是引诱他们离开福音的人，就是要叫他们回归祖宗的遗传呐、啊，各种
没错，尤其他们那些犹太的信徒，犹太的信徒好不容易从这个会堂出来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现在又给骗回去了，这个叫做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那如果这些犹太人进去了，那外邦人站不住的，麻烦的。就他这个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他很担心，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就表示这封信的时间是非常确定的，不这时候写的信，这个完全在跟使徒行传对得起来。只是使徒行传没有说他派提摩太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还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你看他对弟兄姐妹的，他一点讲道的味道都没有，他就是一封家常信，但就是这个东西最能够造就人，因为我们站住了，我们站住，我们这个大难关现在过了，我离开了，他们没有继续逼迫你们，但是呢，我教导你们的东西你们都记得了，很高兴啊，啊，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得了安慰，你也可以说他的信心画了个句点了，就是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哎。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他这个做工的人跟他的羊群在同样一个状况里面啊，而不是说我在美国你们在中国，对不对？我在美国现在开始变成这个啊，因为国内教会受压迫，所以我现在被升为主任牧师，我流亡政府，不是这样子，他完全是跟他们还是非常紧密的，我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安慰就是说啊，我们一起度了上一个难关，我们下一个难关干什么，对不对？那他这个话讲得很好，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话，他们的那个状况也是非常的怎么样，有很大的可变性，随时都有危险。就是，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他教会长得好啊，有意思的。那这些话，他讲到现在这些话，大部分的话在今天的教会用不上了。我们受了什么苦难，受了什么逼迫。你们有没有什么被诱惑了让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没有。对，这个就是所谓的在这个福音是一种征战啊，福音如果太安逸了是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刚才吴静还讲，他跟他的亲属讲，他们都不信，不会承认，没关系。但是谁要是偷偷的信了，那你就知道了，他就跟你同受患难，你们两个就有的话要讲。对不对？然后他讲到现在已经第三章讲完了，第三章都讲完了，还没讲任何我们初心造就的课程，一课都没讲，还在讲我跟你们的关系。那这个实在是正是他的重点，正是我们最需要借鉴的地方。传道的人、服侍的人跟弟兄姐妹那一种关系，那一种生活里面的啊，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知道你明天要学毛泽东去永长江，对不对？或者你要到哪去出差？像我们那个刘驰。啊，上教会呢，现在也不知道到了没有。他后来又进了一次大山呢，搞了半夜一点多，很危险的，危险的。我们真的是担心他，对不对？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到了，我们就很开心。但是到了边，到那边还到也不知道那个师傅靠谱不靠谱。你看还有后续的故事，但是大家就连在一起啊。我们不是就是在一起聚会、听到讨论一些神学问题，不是我们所谓的一起走天路呢？那这真是，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彼此交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你看到没有，他就是 想尽办法要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他就说了啊，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必按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啊，他现在终于开始讲课了。他给教会定的目标是什么？还是主耶稣讲的那个老命令嘛。啊，所以你看老约翰的这一说，其实这个新命令呢也不是新命令，这个新命令是从起初就在的命令。你这个老头真啰嗦，讲了半天就是要讲彼此相爱，对吧？这里也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众人的心，就众人就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你们的亲戚啊，你们的街坊邻居啊，你要能够增长，能够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哎，现在这个传道的人很少能够讲这句话。如果真的在他们中间做工啊，他们开始建立信任，对不对？各样的问题你帮他们解决，带他们信主，那是很开心的。那个爱是真的是会增长，会充足的，很好的。他们的小孩现在也大了，是不是？前几天几个老弟，一对夫妇从加州来，那都已经要到退休年纪了，可是当初他们就是刚下飞机，我们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了，好多好多的故事啊。现在好好的服侍，这是很开心的事情。那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毫无可责备。其实这个就是他的课程啊，他给他们的现状，他们的短短的过去，他们的征战，以及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的目标。这不都说完了吗？那这句话说的好不好啊？好耶。教会在一起干什么？我们为什么在网上查经？我们为什么彼此认识？就是你们我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无论是汪胜，无论是吴静，无论是 Jeffrey， 我们大家一起在我们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哈雷路亚，直到永远。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呐、啊，没有什么东西啦。那说真的这么简单吗？还有没有什么啊比较讲究的啊？你是个有点太散弹枪了，对不对？那讲仔细一点，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他写信常常会都前面都写完，其实已经可以结束。他说我还有话说，我劝你们，这个劝你们就是真正的，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书信造就的课程。但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东西。一个，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好客气哦，劝你们，你看他多客气。这保罗啊，他跟弟兄姐妹讲话多客气。你们不能迟到啊，你主日不可以穿牛仔裤来啊，怎么手机还怎么聚会还去接手机，他不这么讲哎。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怎样行，他能够短短的时间之内，他就已经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是已经知道的事情。那我他到底教他们什么诀窍？其实你说这件事情多难啊，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悦啊？爱弟兄，殷勤服侍，扶助软弱的人，对不对？在患难中不要怕威吓，你要站着，我们传给你的道你要守住嘛，这个就是都是讨神的喜悦嘛。他只不过是从这个观点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新的讲究在里边啊，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啊。所以第一课就是要更加勉励，照你们现在所行的，不是有什么你还不知道的，我要告诉你，照他这样来看，做信徒带教会很简单，很简单。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好了，这个命令有一点细节了啊，看看什么重要的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哎，怎么又是一些老套？你要是主日就讲这个，人家都不要听了，你就没有新的道理吗？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课程难道需要解释吗？啊，怎样怎样？这个怎样是怎么样？不难嘛，就我们刚才讲的情欲的事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去弄那个东西就好了嘛。然后千万不要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啊，教会弟兄姐妹凑在一起啊，这类的事情你千万要小心，对不对？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啊，要自己的丈夫。什么叫自己的？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跟别人的是不一样的。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所以你们要 小心，但当初也讲了，现在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哎呀，怎么都是老生常谈，他这个课简单啊。然后加了一句，这里面出来一个新的词，叫做神照我们，神照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蒙照，蒙照干什么？成为圣洁，不要再沾染污秽。你可以说守住你的圣洁，直到你见主的日子，对不对？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嘛。昨天可以，今天可以，明天可以，一天一天可以，一天的圣洁一天守，你总有一天守到主来的时候。嗯，这么清楚的道理，你要是要弃绝，你要是不听，那你不是弃绝人了，你也不是弃绝我保罗，你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对他来说，每个弟兄里面都有圣灵，你们都是蒙了圣灵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主耶稣也这样讲，使徒都是这样讲，只有我们今天有师父说，哎，有的人信主还没有得到圣灵，你不要听他的，好不好？所以你看到没有，真正上课，他现在是他真正上课了，他的课有点 boring， 他的课都是实行课，而且都是你已经在做的，你已经知道的，啊，继续做下去，好孩子嘛，嗯。那又来了，论到弟兄相爱，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你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你还写，那是提醒提嘛，还有话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求你们，劝你们，提醒你们的寄信嘛，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讲到现在已经讲了几个彼此相爱了，这个就是教会，好简单呐、啊。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这个包括什么？腓立比，现在只有这两个教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这个比推尼，他们逃的这个地方，这三个城在一条线上，显然他们本来就有些来往，尤其这些犹太人，他们中间是有来往的啊。你们互相通生气嘛，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你一下在苏州认识了，对不对？在镇江认识了，在美国认识了，呵呵，这是我们都有一个什么同样蒙神的教训，就彼此相爱嘛，很珍惜这些友谊，对不对？认识了大家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哎，不是来听讲道的，拜托拜托，讲到这个道有什么好讲的？这没什么好讲的，就是要实行啊，不要把彼此认识、彼此聊天当作浪费时间，不是啊，我们能够彼此关心，对不对？那终于讲到少一点新的东西，立志做什么？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又是以前吩咐你们的，这对我们有点新鲜。什么叫做立志做安静人？为什么做安静人还要立志？安静人是什么样的人？不讲话的人还是什么叫什么样的人叫做安静人？嗯，洪文，你在我们中间算安静人呢？你老是不说话，对吧？那这里的安静人是什么？
就是那个。像沙拉，就是沉静学道。
哦，沉静学道。
那个很温柔。
女人要一味的沉静学道。
这是对姐妹讲的。不过这里都包括了。
所以做安静人至少你可以。就是说凡是你读不懂的像这一类其实是都是白话。但是你要是读不懂的你就找他的反义字嘛。什么样的人不是安静人呢、啊、传话的人，管闲事的人，对不对啊，喜欢去教训人的人啊，喜欢打听这个打听那个的人。这个就不叫做安静人了。干你的事儿呢，就是不要老是去打听人家的隐私。不是说弟兄姐妹不要来往，但是来往是个彼此的事情。有的弟兄姐妹他不想跟你说，你跟他熟了他自然跟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好奇呢？对不对？你要办自己的事，这个办自己的事就是说的安静人，亲手做工啊。所谓亲手做工，你也可以讲他的工作。是一种很简单的啊，就是该做的做嘛。因为那时候的人真的生活比现在简单，但是像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像腓立比这些地方，其实商业是相当发达的。那么像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吕底亚从腓拉铁非来，腓拉铁非是我跟大家讲过嘛，硬币也是那地方来的，什么零售店啊，固定的店面那个地方开始的啊，他们有很多的生意可以做的。但亲手做工，总之呢，你自己做你该做的事情，不是信了主了，世界上事情都不要做了，不是这个意思。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所以保罗在他们中间也做榜样，我怎么样亲手做工，我怎么样劳力做工，尤其这个最清楚是等到使徒行传他离开 这个离开这个土耳其半岛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长老叫过来说，我在你们中间3年半的昼夜流泪劝诫你们啊，在凡事上给你们做了榜样。什么叫做凡事上给你们做了榜样？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个就是保罗怎么过日子。你不要以为就是支帐篷代职侍奉，你那个话太没有感情了。保罗讲的是，我什么叫做凡事上给你们做啥呢？你们这些做长老的要跟我学怎么活，怎么活在弟兄姐妹中间。我已经给你做了榜样，别再问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呢，你们就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什么缺乏。这不也都是废话吗？讲的不好听一点的话，他这个已经讲完了，剩下的都是什么？讲到睡了的人，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怎么回事，对不对？啊，那个我们下次再仔细的去讲。然后在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弟兄姐妹中间，那他在讲一些比较仔细的东西，在最后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然后他这个信就写完了，好简单哦。那讲到现在有没有告诉你说要怎么听圣灵的声音？有没有告诉你们不管做什么呢，一定要有圣灵的感动，有主的话，不要动肉体？有没有啊？啥都没有，好简单哦，好简单哦。你把所有的书信读完了，你找不到江秀琴的教导，你绝对找不到，从来没有这样的讲究，对不对？我们刚才在主日的时候也讲了，圣灵的果子就是那个你看到凡是亲仁爱喜乐和平，那个就叫做圣灵的引导，那是圣灵，叫做圣灵的果子，不是圣灵见你结的果子，跟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是一样。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就去嘛，你都要留心去做什么有美名的清洁的公义的被人所称赞的，你在我们身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留心去做就好了。哪这么多讲究的？讲究的是我们现在搞出来的，也没有什么教会的计划，教会的活动，我们今年要怎么样，特别干什么干什么，他都没有这一套。你把这些东西做好了，到底该做的什么，主会动工的。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教会好简单，好轻省？这最后一段还有一些东西要加上去，但是一点点高深的道理都没有。就当初他们看得懂看不懂？绝对看得懂的啦。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懂？所以这封信重要，为什么说它重要？是出信早，就是短路怎么带一个出信的教会，就这样子。
范弟兄，您觉得出信早就应该用什么方法？
我们查了，但就是这个方法，
就这个，就可以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吗？
你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不是拿来当教材教，你要是你自己必须是他的教材。这里面主要教材是什么？保罗怎么服侍？怎么存心，怎么活在你们中间，怎么样与你们同受患难。保罗不是一个讲道的人，也不是个主日学教师，弟兄姐妹怎么过他怎么过，他在他们中间这凡事给他们做榜样。你没有这个教材，你拿了一些别人写的东西来呢，无从教起。或者我们真的要出心造就的话，那这个人出心他到底是什么出心，什么叫做他的出心造就，你跟他有没有任何生命上的关系？如果没有是生命上的关系，你怎么造就他？你们说谁带你信主的？啊，比如说这个多加角是洪恩角是带着多加信主的啊，他们曾经在一起已经认识两三年了，好不容易多加信主，那个多加的出信造就应该谁做啊？洪恩做。你不要把多加交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他教什么东西？至少跟洪恩一起做。对不对？所以多加能够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说啊，侯恩在我们中间真的是无可指责，哎，他真的是对我太有耐心了，是不是啊？我跟他当初跟他烦啊，什么什么，你这就有很多可以造就的地方。然后他现在应该开始看懂了侯恩为什么凡事谨守，对不对？为什么立志做安静人，亲手做工，才有故事讲嘛。所以我们现在把人送到教会去啊，牧师替他受洗，他根本不认识牧师，然后牧师替他开班，长老替他开班。在那讲课，讲这个冷冰冰的课，然后带他信主的人，带他的教会的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学了什么，不合适的，对不对？出信就一直在造就中间，带他信主的人，传福音给他的人，就陪着他一起成长，那个就是教材，就是造就，就是课程， 没有分开的，不是另外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福音的是只顾传福音，福音传好，给你上个出信班、出信造就班、受洗班，都是分开来的东西。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分。
那您觉得刚受洗的不信的人可以服侍吗？
看你们自己啊，看你自己，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他就是没受洗，他也可以服侍。你只要能够对他有意思，求他的益处，让他能够看见，你就想想看吧。一个刚信主的人，或者他非常非常的慕道，哎呀，他来教会他就是喜欢唱诗班，你们不准他唱诗班，你觉得这会真的造就他，对不对？你要替他想想，我来教会，觉得你们教会最吸引我的就是诗歌，我好想跟大家一起唱，没跟他一起唱，他跟诗班的人一下认识了这么多弟兄姐妹，好事儿，你有多少的机会，大家一起劝他，一起帮他，他一下子就进到教会来了。你在外面上完受洗班，对不对？教会也不是天天给你洗，还等到明年复活节，还等到今年圣诞节，好不容易受洗，他都已经凉了半截了。要是很早就让他到诗班来，没关系嘛，就来练唱歌还是什么？哇，服侍一定要洗手才环绕祭坛，这本来诗班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自己发明再给他一个规矩，再给他一个规矩，我们又成了特殊阶级。他呢就还没有这个资格来唱歌，这是人家的感觉。这东西都不造就人，这不是好像父亲如同母亲，对吧？我自己都来到教会的，您不是要我来吗？我来最喜欢的就是唱诗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唱呢？对吧？妈，三个孩子。最小的不能唱，这其实是没道理的。我们自己定了好多的规矩，他要服侍是神的灵感动他，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到这里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动肉体的事情，这是不是公义的？是不是有美名的？是不是可喜爱的？他难道唱诗是一件犯罪吗？对不对？我们唱诗这么神圣，是别人不能碰的吗？是这样子吗？但是教会就是有教会的规矩。哎呦，这个叫做服侍，不受洗就不能参与服侍。这第几章第几节没有？没有。我以前带了一个姐妹，那时候从台北到木栅去，有一个诗班带他们唱诗。那个姐妹不信主，根本没听过福音。等聚会完，她很感动，信主了。很简单嘛，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她进去？但弟兄姐妹没有这个见识，在见识上不同心，那就没戏唱了。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规矩。我们第一个诗班根本就是还没信主。带他们圣诞节就这个时候开始练，带他们到美国教会去献诗，后来不一个一个都信主，太开心了。他们成了一个小诗班，到美国人中间去唱英语的圣诞歌给他们听，太酷了！这些美国的老先生老太太乐坏了，他们那时候很感动。他说：“我们听你们中国祷告了40年了，好感动。”那这是从中国来的人没唱过这东西啊，哇，特别起劲儿啊，特别起劲儿。还到好几个教会去献诗，我现在都还有照片。后来都乖乖的信主，因为太开心了嘛，对吧？就是圣经没有的规矩，不要随便去立。就保罗说，凡是给你们立了榜样，他没有立榜样的东西，不要随便去加规矩，真的不好，一点都不好。因为我们信主信久了，就忘了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让你们结果子更多，让你成为多结果子的人，让你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啊。弟兄姐妹，然后最后还有一句话，你们的果子长存。为什么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很重要？那个东西带到天上的，神要收的是这个东西。他不只是要收144000，对不对？他不只是要收万国万邦的，就没有人能数得出来。他要在天上的人是，不是像亚当夏娃不讲话的？所以一个教会如果能够看见这件事情，我常常劝弟兄姐妹，这个话其实是非常简单，可是你如果能够把持这个原则就没有问题，教会不怕出事情，就算出事情也没问题。什么东西呢？就是任何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在有这个主的赏赐啊，让我们能够彼此认识，教跟多加认识了好多年了。对不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保持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两个的
理
关
解。
系只能越来越好，直到天上，直到天上，永远不用担心我不信任他，我也不担心他回我。我们要有什么事情，一定可以讲得清楚。虽然我们到现在还没见过面，可是我们彼此相爱。他要去永长江，他迫不及待赶快跟我讲，乖乖。 那我当然马上要取笑他几句，对不对？他不怕人家笑的这个姑娘，哎呦，
因为我接纳了，接纳了自己。
因为我们是预备一起建主的人呐、啊，那我们一起建主干什么？我们中间带着什么？我们所说的果子是什么？最基本的果子是彼此相爱，最基本的果子。哎，这个爱，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你们想过，彼此相爱是一种耕耘，是在我们中间长出来的东西啊！哎呀，教会常常把这东西忘了，所以好多执事、长老、牧师到天上不预备讲话的，这东西奇怪了。对吧？你教会每次一出事情，就是把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牺牲掉，太笨了，真的是太笨了。我们好不容易积起来的一次大家的，对不对？大家的，你就说感情都没有关系，你总之我们是一群要一起建主的人呐。觉得我在天上复活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我旁边是谁？我旁边是谁会让你吃惊？我旁边是谁不会让你吃惊？我旁边如果是多加，我一点都不吃惊。我就知道你就会站在我旁边。但我如果旁边是唐崇荣，我吓了一跳。你跟我什么关系？
很多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就因为自己坚持自己的看法，然后就越走越远了。
那没办法，
就感觉不能彼此接纳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的。Rule number one， 我们中间的关系只能越来越好，不能越来越坏。所以，当然我们有这个好处，因为我在网上，我所有的教的怎么解释圣经，怎么这通通都在网上，所以他自动淘汰掉一大批人，但是会来找我们的。他大概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他不但听过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的彼此的誓言是比路德对跟拿阿米还要美丽的，因为他们只讲到。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在葬在哪里。我们一定加上一句：你在哪里复活，我也在哪里复活。而且我盼望与你一起复活，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不上线了，
你不上线了。
虽然我刚来没几次，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就别的原因吧，我就不上线了，
消失了，没关系啊，
我消失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关系，只要
你平安就好，但还是可以在永恒里相见。
当然了，当然了，只是我们在一起彼此耕耘、彼此扶持的机会就比较少一点，如此而已嘛，对不对？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你曾经走了一小段路，然后觉得很投机的，我们当然期望到天上，天上是很大的，对不对 ？So much fun， 很好玩的。
很小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五岁，就是。那会儿我们住到川师大里面，有一个人上门，就是早上开门的时候看到一张福音单张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然后我就听我爸爸妈妈说嘛，就我妈就问，这个耶稣是放羊的吗？就是我爸说，耶稣是个牧匠，然后怎么说是牧者呢？然后我爸就说。他把他的信徒就叫做他的羊，然后就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是男是女，弟兄姊妹，我就是想在天国的时候见到
他，对对对
对，
对
去找他，
谢谢他，
那我知道，对我们的，
对，
就是那个种子就是你撒的，
对呀、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到天上就知道了好多好多事情，是没见面的人也有爱呀，是真的有爱呀，对不对？因为你真的熟起来，我们能够信主，那有好多，不然有一些人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好多人是我们不知道的，他影响了我们一生，从来没见过面。
对，就是我相信一个，就是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弟兄姊妹，一定是在我认识主之前很多年，他们就一定是在为我们祷告。
对呀、到中国来的。像我念那个基督教学校，那个就系主任，那些老师、那些传道士对我影响很大。虽然我那时候没有信主，可是你就在他们身上看见人应该有的样子。人怎么可以这么大方，这么不爱钱、不爱名，他就完全把自己牺牲给我们。他到底怎么回事的？大家只知道很被他吸引，很喜欢他，但谁派他来的？谁带他得救的？他就是在德州陶斯那个地方，根本小乡下、黄土地呀。乡下来的一个人，可是好有音乐恩赐，好有恩赐的一个人，他就跑到台湾去，终身不嫁，很漂亮的一个美国姐妹，她28岁就去了，现在已经80几了，还在那儿。 那谁派他去的，我可没见到，对不对？那还是一样，你再看看这个，像我回头想，虽然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信主，但是你说那个他叫 Dr. Rose， 就是在这个怎么讲啊？真的就像保罗在我们中间一样，他真的是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我对他的为人，他干什么，他的幽默，他的可爱，没办法，他们还特别做了一个纪录片，他金头发。啊，一个白人讲了一口标准的这个普通话跟台湾话，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下到台中夜市一路吃过去，乖乖，哎，老天，可好玩了。那个是很释放的基督徒，你一旦遇见这样的人，你就不容易被人家忽悠了。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东海校园太美。
这一步是60年，从荒山到大都山，从美国德州到东海的文理大道，罗芳华的脚步轻轻踩过时代风
气。
文理大道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树，现在看的非常不一样。
当年28岁的大学音乐老师，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带着好奇来到台中，而东海就这样成为他一生的归宿。在罗芳华踏进校园前，东海校园还曾经只是一片荒山，但已经缔造了很多的记录。1953年，当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森为东海大学的动土仪式拿起锄头，全台第一座私立大学就这样在这块土地生根发芽。东海成为有着文理工3个学院的大学，路思义教堂也顺利落成。玉明跟陈启宽两位建筑大师把方舟倒过来，成了祈祷的双手，成为东海的灵魂。8万片的琉璃瓦以为烧制失败了，却烧出了永恒。它不只是教堂，更成为东海人精神的坐标。堂顺利落成，但一手资助东海的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却逐步撤资。东海也曾站在悬崖边缘，小班制面临挑战，但他们选择广设学院，转身开辟农场，一年交出千万营收，危机成了转型的契机。而在这样资源匮乏的年代，罗芳华协助筹设创办音乐系，告诉学生音乐是一辈子的陪伴，练琴不是为了成为音乐家，而是要让生命有了旋律。虽然琴音渐弱，但传承的脚步从没有停歇。当春天还是春天，走向下一个在大肚山叫喊的春天，永远芳华。
Yeah, 这个就是我的老师，我当时念到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年轻。那个就是你周围有这样的人，他影响你一辈子了。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很缺乏的啊、很缺乏的。那时还不止他一个，好多的传道士，有一个传道士他叫中文名字叫什么？他是导航会的，因为是联合董事会，所以各路的人马都有。他的小孩子就是他去东海对面的那时候有日治时代的防空洞，他跌下去就跌死了，哎。可是他照样服侍学生啊，那很多学生都很感动，好多人在那边信主，我是比较坏的，我就没信主。跟你来美国，你遇见问题了，你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他们，你知道吗？你很自然自己会跟主祷告。然后就是那些老师，我们对他没话讲，就是我们就是没话讲。他各方面他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杰出。但主要就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那时候是全体都要住校的，我是光在那边玩儿。交女朋友啥都没学，但是很多学生都被造就。对，我们现在比较缺乏的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啊。我们的牧师传道不跟大家一起生活的，弟兄姐妹也没有意思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因为没有什么人能够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我在美国有很安定的生活，我的小孩上很好的学校，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其实我们是一群应该活得相当不一样的人，问题在这里。因此你怎么去出新造就，往往没什么效果，教出来就不像保罗，因为我们自己就不像保罗。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好不好？